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23号，公元2004年2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汇聚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驻外官员参观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致藏历新年问候；创办孤儿园的以藏人被判处19年徒刑；美国考虑重新对中国提出人权决议案；南非支持西藏团体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驻外官员参观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致藏历新年问候。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本周三美国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使馆和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部分官员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进行慰问。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代表汪就次仁介绍说，美国驻尼泊尔和印度加尔各答十名官员组成的参观团本周三抵达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进行参观，并且会见了部分近期翻越雪山从西藏境内抵达接待站的西藏难民。在相互的交谈中，从这些西藏难民的证实中，他们进一步了解到了藏人在西藏被剥夺政治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汪就次仁表示，国际各界有关西藏的问题大多是通过媒体报道的讯息加以了解，这次美国驻外官员亲自实地参观，认真同流亡藏人交谈，详细地了解到了藏人为什么要离开故乡和亲人踏上流亡之路，一路上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他认为这将有助于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加强认识西藏的真相和目前的处境。美国驻尼泊尔和印度加尔各答的官员们在参观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同时表示，通过这一次同流亡藏人的接触和交谈，全面地了解到了藏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中国对西藏实施的政策。为了给予同情，参观团特别向这些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流亡藏人致以了藏历幕后新年的问候，并且特别地赠送了新年的礼物。据了解，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从西藏境内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流亡藏人已经达到940名。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创办西藏拉萨加措孤儿院的加措宁古朱古仁波切被中共当局判处19年有期徒刑。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王仁清发来消息，1999年，中共当局以涉嫌政治罪为名，逮捕了在西藏拉萨创办加措孤儿院的加措宁古朱古仁波切和他的夫人，以及他的部分随从和孤儿院的教师，并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加措宁古朱古仁波切判处了19年有期徒刑。据了解，1998年8月26号，中共政府在西藏拉萨举办所谓的少数民族运动会时，在布达拉宫广场试图悬挂西藏国旗，然后引爆炸药，准备身亡的藏人扎西次仁被中共警察当场拘捕，并且在狱中惨遭各种虐待和驱使。此后，位于拉萨罗布林卡附近的加措孤儿院创办者加措宁古朱古仁波切和他的夫人女妈曲珍，以及孤儿院的老师等9名藏人以涉嫌爆炸罪逮捕，并强行关闭了孤儿院。据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表示，
他
中共当局逮捕的九名藏人中，部分藏人在狱中关押了两个月后获得释放。根据他们的证实，加措宁古智库仁波切和他的夫人尼玛曲正于2003年6月被中共当局秘密判刑。加措宁古智库仁波切被判处了19年有期徒刑，尼玛曲正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现年38岁的加措宁古智库仁波切出生于西藏康区囊钦县。1982年他计划在康区维修一座寺院，但是一直遭到中共当局的反对，并拒绝给予维修寺庙的相关手续。因此他前往西藏拉萨创办了加措孤儿院。当时该孤儿院共有13间房屋，32名学生。孤儿院被中共关闭后，这些孤儿被迫流落街头。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考虑重新对中国提出人权决议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布什政府高级官员本月11号表示，美国正在认真地考虑要在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召开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重新对中国提出一项谴责其人权记录的决议案。美国官员称，中国没有能够履行在2002年12月双边人权对话期间所做出的承诺，是美国重提人权决议的原因。路透社报道说，在北京方面已经做出相当大的改革，并且愿意让联合国和美国人权组织调查人员进入中国对其人权展开调查后，华盛顿没有在2003年日内瓦人权大会上对中国提出人权决议。但是布什政府一名官员本月11号表示，中国并没有兑现在人权方面的承诺，如果中国违背当初的承诺，美国政府正在认真地考虑在下月举行的日内瓦人权大会上对中国提出人权决议。布什政府官员透露说，华盛顿除了正在考虑要对中国提出人权决议外，还将同其他国家一起联合对白俄罗斯、土库曼斯丹、缅甸和朝鲜提出人权决议，但是美国不准备在今年的人权大会上对伊朗提出这样的决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南非支持西藏团体的创办者瑞纳托·佩林先生就有关西藏问题上呼吁过几个组织和人士给予支持和关注。根据假象网站消息，南非支持西藏团体的创办者瑞纳托先生于1月29号向当地民众发表了有关西藏问题的讲话，同时呼吁过几个组织和人士就西藏问题上给予支持和关注。据南非支持西藏团体的创办者瑞纳托先生，就有关中国政府把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境内，导致西藏的独特文化和宗教以及政治和环境等遭到严重侵蚀，西藏人民在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等问题上表示了担忧。他还表示，中国政府急需镇压藏人从事任何藏独的活动，西藏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及政治自由权等被剥夺。他还强调，在西藏境内如悬挂西藏的国旗和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将会遭到中共当局的镇压和拘捕甚至判刑等。他继续表示，中国政府曾忽视各国政府和组织的呼吁，并在达赖喇嘛特使结束西藏和北京之行后对罗桑顿主执行了死刑。2002年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判处丹增德勒仁波切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外还有上百名藏人被拘捕等一系列问题，不难看出中国政府没有诚意以和谈途径来解决当中问题。瑞纳托先生还就有关各国政府的部分官员忽视西藏问题表示遗憾，同时强烈批评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各组织计划在西藏境内实施的各种合作项目。瑞纳托先生曾经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森·曼德拉致信，呼吁他支持西藏问题。对此曼德拉以没有时间为理由进行推辞，但是 他呼吁南非人民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人播送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甲所援助的《人心与世界和平》。
当我们懂得从长远处去看问题，并能确认所有的人都得到欢乐、逃避苦难，而且还能记得自己个人与为数众多的他人相比较时，自己实在微不足道等等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体认到，与别人分享我们的所有是值得的事。你具有这种观点后，就会产生一种真诚的慈悲意识，一种真诚的爱心与尊敬他人的意识，个人快乐就不再是我们奋力进取的目标，它便成为慈悲与服务人群的整个过程中所自然产生的高级副产品。精神发展的另一项成果，在日常生活中最有用的就是使人得到心灵的宁静与安宁。我们生命中经常有颠簸的困苦，如能保持安静与明静的心情，苦难自然会解决。如果我们由于仇恨、自私、愤怒等因素而失去对内心的控制时，我们就会失去判断力，我们的心灵有如盲人瞎闯。在这动乱时刻，任何的事包括战争都可能发生，因此实践慈悲意识与智慧对任何人都有用，尤其对那些负责国政的人，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建造世界和平的权利与机会。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过的理论与世界所有宗教的教义都能符合。我要强调，世界上的任何主要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锡克教、道教，都有类似的关于爱的意念，都有以精神上的修持造福人群的相同目标，都有引导信徒们修成正果的宏愿。所有的宗教都是授给人们在心理、身体与理论上治愈至善的道德戒律，都是告诫我们不打诳语、不偷、不杀生等等。各教派大师遗传下来的道德戒律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公道无私。大师们希望引导信徒大众从愚昧的、无知的左道旁门走出来，登上正道。所有宗教对那些包藏着自私及其他罪过根源的混杂的心灵都认为应予狂正。每一个教派都给信徒一条正道，走向和平、规律、论理、明智的完美精神的境界。在这种理解下，我所以相信所有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有同样的道理。教义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时间、环境以及文化影响力的不同而引起。诚然，如果从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方面去做学理争执，那么必然会无尽无休。可是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把所有的宗教共同的宣扬的引人为善的观念付诸实践，那么应该要比在方法论上的小差异而争论不休更具意义吧。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可以给人类带来安慰与幸福，正好像有好些专门单方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一样，因为所有宗教都依循他们各自的途径，竭力地帮助人们免除苦难，蒙求幸福。虽然我们可能对某家宗教真理的意思较为喜爱，可是大家一致的地方仍然比较多，这都是发自人心。每家宗教都寻求他自己的途径去减轻人类的苦难。
以上听到的是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甲所援助的《任性与世界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